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，我们今天继续沙漠记上第27章。在上一次的分享里头，一开始我特别提到说这一章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就是完全没有提到耶和华上帝，然后呢也没有提到说大卫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，在所有的决定里头跟上帝有任何的关系，也就是说没有来寻求上帝。所以好像突然间上帝从大卫的身上好像就不见了，跟以前的大卫，就是至少我们在过去认识的大卫，他是凡事求告耶和华的人，成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对比。那我们也提到说，也很可能这个原因，大卫他变成是怎么样呢？变成是倚靠自己。那他怎么样子倚靠自己呢？就是对自己说话，就是对自己的心说话。那当一个人对自己说话，而不是来求告神的时候，会按照环境来对自己说话。所以他按照他的环境，按照他所面对的压力，我们提到说有600个家庭跟他在到处跑，到处逃，到处躲，那肯定有很大很大的压力。所以当他没有来到神面前寻求神，而是靠自己的时候，这一切的环境就成为他对自己说话的内容。那当他这样子对自己说话的时候，里头就产生出恐惧害怕，因此呢他所采取的行动就是要解决他的恐惧跟害怕。那我们说从人的角度似乎他成功了，因为他逃到这个非利士人这个亚吉王那里，那亚吉王也接受了他，而且还把郊外的一个城市给他们这600个家庭住。而且呢，扫罗王知道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以色列的土地，所以呢就不再追杀他了。所以你看他的计划成不成功？非常成功。可是这个计划是人的计划还是神的计划啊？这就是整个关键，是人的计划还是神的计划。所以在上一次的分享里头，我特别提到说我们基督徒要思考的一些事情，比如说我们尤其在压力底下，我们要对我们的心说什么，我们要对自己说什么。我是用我的环境，我的感受来对我的心说话呢，还是我用神的话，神的应许来对我说话？我也特别提到说，在诗篇里头告诉我们说，其实大卫是懂得对自己说神的话的人，可是大卫始终是个人，所以在极大的压力底下，在极大的恐惧里头，他也会对自己说一些不合神心意，不出自己神的话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我们生活里头有各式各样的压力，会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，那这一些都会在我们心里面带来恐惧，带来不安。那当这些事情发生，我们心里有恐惧的时候，我们要对自己说什么？我们会不会像大卫在诗篇里面所说的，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当仰望神。还是我们对自己说，我惨了，我不行了，我完了，我死了。这个是我们常常讲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也特别提到说，我们基督徒生命里头要常常有神的话，我们的心里，我们的思想里头要常常有神的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你面对压力的时候，尤其是那些大的压力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所充满的，你的生命就会展现出来。你心里面所充满的，你思想所充满的，你就会把它活出来。如果你心里面所充满的是恐惧，是负面的，如果你的思想所充满的是负面的，是恐惧的，那你所反映出来的，你所说出来的话，就是恐惧的，就是负面的，你活出来的也就是负面，就是恐惧。回到第27章第8节说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居宿人、基色人、亚玛利人之地，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，从苏亚直到埃及，大卫击杀那地的人，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，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雅吉。所以上一次我特别提到说， 大卫不单单去抢夺，而且把人灭掉。啊，当时抢夺是常常发生的事情，一个部落经历另外一个部落来抢劫是常常有的事情。可是呢，一般不会把那地的人也杀掉。可是为什么大卫这么做呢？我们看第十节，亚吉说，就是亚吉对大卫说：“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？”大卫说：“侵夺了犹大的南地、耶拉灭的南地、基尼的南地。无论男女，大卫都没有留下一个待到加特来。”他说：“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。”说大卫住在腓利士地的时候，常常这样行。好，首先我们看大卫真正抢夺跟击杀的人是谁呢？好，这里讲到基色人，讲到基述人，讲到亚麻利人。那这些人是谁呢？这些人其实是当时耶稣亚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，是以色列人的敌人。啊，那当时神吩咐耶稣亚要把这些人全部要赶逐进境，也就是说，不要留下一个人在迦南地这个地方。那可是呢，当时耶稣亚他们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吩咐，他们还留下一些人。所以这里讲到的基述人，讲到基色人，讲到亚玛利人，就是当时耶稣亚跟以色列的军队没有全部完全的赶逐进境的。所以从某一个角度，好像大卫继续在做耶稣亚没做完的事情。可是各位也别忘了，当时耶稣亚是上帝吩咐他当时要进迦南去的时候要做的事情。可是这里，上帝是不是吩咐大卫要去做这件事情呢？从这一章里头，我们没有看见这是神的吩咐。虽然大卫所做的似乎是耶稣亚要做没做完的事情。可是在这里，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，神并没有再一次的吩咐，借着大卫要做同样的事情。那大卫为什么要把他们全部灭掉呢？好，这里也告诉我们说，大卫是为了杀人灭口。各位要记得，大卫为什么要来投靠亚吉王？当然，亚吉王不会白白给你投靠，然后呢，什么都没有为他做。所以这里大卫的责任就是要去为亚吉王做一些事情。那他要为亚吉王做一些事情，肯定这一些事情是跟以色列有关，因为亚吉王也就是腓利士是以色列的敌人。所以大卫就处在两难当中。我今天如果要按照亚吉王的要求去杀以色列人的话，那我就是杀自己的人。那今天如果我要投靠于亚吉王，我不能不听他的话，否则的话，他不会信任我，他也不会让我住下来。所以他就去杀这一些也是以色列的敌人，也就是我刚刚所讲，在约书亚记的时候那一些剩下的。可是呢，他必须要杀人灭口，否则的话，这一个信息回到亚吉王那里，亚吉王知道说，大卫其实呢，根本不是杀以色列人，而是杀他的这些盟友，因为这些人其实是跟这个腓利士一起来抵挡以色列人的，他们都是以色列的敌人。那如果亚吉王知道大卫竟然去杀他的盟友的话，那大卫还有命吗？所以大卫必须要杀人灭口。而且，当亚吉王问他说：“你今天去侵夺了哪一个地方的时候？”大卫不能够属实的告诉他说：“哦，是基述人，是基色人，是亚玛利人，因为那是亚吉的盟友啊。”所以大卫只能编出一个谎言，说他杀的是以色列，就是犹大国南部的这些不同的城市，他们是属犹大国的。所以我们说，他们两个人，大卫和亚吉王，他们有各自的如意算盘。大卫是要取信于亚吉王，亚吉王要利用大卫来对付他的敌人，也就是大卫自己的人，就是以色列人。为什么亚吉王要用大卫来对自己的人呢？因为亚吉王知道大卫的能力，而且他现在这600人当中有好几个是大能的勇士。各位如果还记得，亚吉王 在第一次遇见大卫的时候，他的手下就说，这个不是就是那个杀死万万的那一个吗？杀死万万是杀死谁啊？杀死非利士人。这个不是那个杀死哥利亚的吗？哥利亚是谁啊？也是非利士人啊。所以亚吉王知道大卫征战的能力，更何况现在他身边有着600个人。所以如果大卫跟这600个人要真正投靠亚吉王，那亚吉王要对付以色列人那就容易了。各位要记得，非利士不断的要侵略以色列，可是呢没有一次真正的成功。是的，他们有赢了几个城市，可是呢一下子赢一下子输，反正就是没办法真正赢以色列。那可是如果大卫真正投靠他的话，真正成为他的军队的话，这600人加上大卫，那他们的胜算就大了。而且亚吉知道扫罗王容不下大卫，所以大卫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来投靠他，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。可是亚吉当然要大卫证明给他看，说他是真正忠于亚吉的，他是真正以扫罗为敌的。那怎么样子证明呢？当然最好的证明方式就是你去杀以色列人嘛，你去灭掉几个以色列的城市，来证明你真正是以以色列为敌，你真正是站在我这一边的。所以大卫杀了那些人以后回来，他给亚吉王的报告是一个谎言，不是真实的。他杀的是外邦人，可是他告诉亚吉王说，他杀的是犹大国里面的几个城市，也就是都是犹大人，也就是以色列人。好，那亚吉听了以后怎么样呢？第十二节说，亚吉信了大卫，心里说，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恨他，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亚吉王的如意算盘打出来了，他要大卫跟着他一起来对付以色列人，那他必须要先相信大卫是站在他这一边的。那怎么样子让大卫站在他这一边呢？当然第一，他知道扫罗在追杀他，扫罗容不下他。第二呢，他要使以色列人也恨恶大卫。那以色列人怎么样子才会恨恶大卫呢？也就是大卫去杀他们嘛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大卫就永远回不去了，对不对？扫罗王还有整个以色列的人都憎恨他，那他怎么可能回得去呢？所以这个亚吉王就说，所以呢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，也就是说他就永远成为我这一边的人，也就是成为以色列的敌人。因此呢，以后我们要去与以色列人征战，我们就不担心了，我们的胜算就大大的被提升了。这是亚吉的如意算盘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些思考。首先我们看见大卫一开始，当他没有来到神面前，当他没有求告神，寻求神的道路，而是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时候，当然我们要再一次的记得，大卫是在极大的压力底下，在极大的不容易底下，他自己的国家不容他在那里生存，因为扫罗在追杀他，他身边有600个家庭，有大的、老的、有小的。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他去投靠亚吉，这是一个上上算，我说从人的角度哈，因为第一呢，他有一个地方让这600个家庭可以安定下来，不用在那里到处逃到处躲。第二呢，他知道扫罗不会来追杀，那这个就解决了他本来所处的所有的困境跟所面对的挑战跟问题。可是无论如何，这里完全没有让我们看见这是神要他走的道路，而是他对自己说，然后就采取了行动。所以接下来所面对的这个困境，他怎么样子让亚吉王信任他呢？他必须要做出一些非常的事情，他必须要用一些非常的手段，所以他就在那里去击杀这些人，去抢夺这些人。虽然这一些人是以色列的敌人， 但是并不是在神的指示跟命令底下去做的，所以从某一个角度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那不单如此，他必须要杀人灭口，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变成呢，在圣经里面讲到，他是手里面沾了太多无辜人之血的一个王，以至于他后来不能够为上帝盖圣殿。也就是说，当大卫选择自己的道路的时候，虽然从人的角度，从表面上他是成功的，可是呢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就像摩西，他违反了神的命令，变成怎么样呢？他没办法进到迦南地去。所以箴言第三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这里说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，不是不要有聪明，但是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，要仰赖耶和华。那在这一件事情上，大卫所做的恰恰相反，他没有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他专心的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因此呢，他就没办法领受上帝所指引的道路。那当然，这样的一个行为是有后果的。第二方面，当我们在看这一章的时候，就像我上一次的分享，我们对大卫这一个人的想法有了一个很大的落差。之前他是一个全然倚靠上帝的人，他对上帝极有信心的人，可是在这一章里头，他完全的没有把自己摆在上帝的手中，甚至没有想到上帝。至少我们看他所做的，包括这记载里头，完全没有上帝的出现。那我们可能会想说，这样的人怎么样子可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？弟兄姐妹，若不是上帝的怜悯，若不是上帝的恩典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今天无论是大卫，无论是你，无论是我，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跟恩典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所以从这一件事情上，让我们看见大卫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虽然他做了这些事情，他有这样的一个没有依靠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可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仍然可以临到他，使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。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说，你跟我都有希望，你跟我都可以有这样的盼望。我们虽然有软弱，我们虽然有时候会对自己说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话，甚至我们会做出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，但是呢，神有恩典，有怜悯，只要我们愿意来专心的倚靠他，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，回转到他面前，我们就有盼望，我们就可以像大卫一样，继续的经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继续的经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继续的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头要做的改变。所以这一章虽然充满着负面，但是我们借着这些负面的，我们来看这一位上帝是蛮有怜悯，蛮有恩典的上帝，而且是使人有盼望的上帝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应当大大的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上帝？好，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第十二节，雅吉信了大卫，心里说，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恨他，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。雅吉信了大卫，心里说，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，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。愿上帝祝福我们。